罗马书第五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一节，并不是特别长，我们慢慢的把它读完。预备，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仰望主。亲爱的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要遵行你的话。愿意今天你自己的话语在这里被传讲、被交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价值观就再一次被改变、被更新。你知道孩子的软弱，你知道孩子的有限，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满有丰富怜悯的神，对着我们的心，按照我们个人的需要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来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段圣经到底是在讲什么呢？这段圣经是讲到说，我们既因信称义。那么意思就是说，因信称义之后，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因信称义之后还有下文，但是在这十一节的经节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重点呢？昨天在瞻言姐妹的追思礼拜上，那么有一位姐妹，她来这个做见证，她特别引用瞻言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引用的是不是准确。张岩他这样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知道我得了癌症，开始心里都很平安。这句话深深震撼我的心，心里都很平安，尽管有非常顽强的这一个疾病。我也想起在2004年，也就是接近圣诞节的时候，小石长老的母亲黄伯母被主接去。我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小石长老跟我商量在整个这个追思礼拜要如何的安排，他也邀请我在这个追思礼拜能够担任这个领会这一个职分。我很记得在追思礼拜之前，他用英文对我说，他说：你记得这是 celebration of our life，这是庆祝，这是欢庆 他仍然活着。黄伯母虽然他肉体的生命结束，但是他仍然活着，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那里。这就是盼望。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个主题就是盼望，我们既因信；一个主题就是平安，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和好这一个希腊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就是和睦的意思。然后在这段圣经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盼望。不但就是我们盼望什么呢？第二节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么在这里呢，其实原文盼望是一个名词，在这里好像中文翻译翻译成动词，应该翻译成说我们在神荣耀的盼望中夸口，我们在神荣耀的盼望中欢喜夸胜。这是吕正中的翻译。所以其实这段圣经有十一节，但是在这十一节当中有两个主题非常的突出，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平安，与神和好，与神和睦。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怎样呢？就是盼望。而这个和好，而这个盼望，这两个主题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第一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既因信称义。这个称义这个字呢，在原文是过去式被动的这一个分词。既然是过去式被动的分词，既然是做一个分词，那就是指出在后面这一些主要的动词它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个主要的动词包括我们得着了在神面前的和平，包括我们可以在神荣耀的盼望中夸口等等等。所以这些所有后面的动词都有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样的先决条件呢？就是有一件事情先发生的。什么事情发生的呢？就是我们称义。那么称义这个字用的是过去式，那虽然在文法上过去式不一定是指一定过去发生的事，但是在这里可以这样子的理解，而且用的是被动的，表示说称义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努力所达成的，是被称义。所以有一些中文圣经比较讲究一点，就一直强调要翻译成说我们因信被称义。那么如何被称义呢？是随时我们称义呢？那么并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被动，有一些人喜欢说这就是所谓神圣的被动，是神所做成的事，我们不过是在其间享受神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一个结果，是凭着信心我们就接受这个事情的结果。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的，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而这个福音是怎么一回事呢？罗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结束，讲到的就是这个福音，而这个福音就是论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圣经上又怎么说呢？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在神计划当中的一件事，是一个历史上的这个事实。我们一想到大卫的后裔，就想起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对于 夏娃宣告了审判之后，就提到你的后裔，夏娃的后裔跟蛇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么这一位女人的后裔是谁呢？我们就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始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我们就看到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大卫的后裔。这是神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所要成就的事。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或者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就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所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在人类的历史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又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原来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与人同在，所以建圣殿建会幕也好，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再一次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可以翻译成说立会幕在我们中间。什么是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福音。而这个福音具体的表现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如果你不是偶尔来的话，我希望我们都能够记得这件事。神的义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神的义就是从神来的义，表示说我们人跟神的关系被破坏了。那么我们人如何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呢？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神把一个义的一个地位，把一个义的身份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个神的义我们就称之为由神而来的义。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版的新国际版的圣经，就把神的义翻成 righteousness from God， 可惜第二版他们把它翻译成 righteousness of God。 其实 righteousness from God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翻译，从神来的义。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义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唯独从神赐给我们一个义的身份，赐给我们一个义的这一个地位。所以我说在上一次已经提到过，几次以前也提到过，神的义在这个地方讲有三个特色。头一个特色，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我们在法官面前被宣告无罪，是因为神的义赏赐给了我们，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神的义是一个外加的一个义，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好像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神的义呢，因着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虽然加给这个字原文没有，但是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好，是外加的，不是我们自己有的。那么因为是外加的义呢，所以这个神的义也是归算给我们的义。用英文讲就是 forensic, alien 跟 imputed。 好，那么在上一次7月30号我传讲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曾经解释过，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好不好。所以神的义有什么特色？头一个特色是什么？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是一个地位上的问题。第二个特色是什么？是外加的。第三个特色是什么？是归算给我们的。大家都不好意思讲吗？OK， 好，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好，那么我还有几次要讲罗马书，每一次我都会问这个问题。好，那么可是公义的神 如何能够把有罪的算成无罪呢？如果这样，他就不公义。所以上特别提说，如何我们能够称义呢？如何我们能够有神的义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在神面前得着这个法律上的、地位上的，然后是怎么样，是外加的，然后是归算的这一个公义的这个地位。归算这个观念不单单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也有，我也讲过好多次，诗篇三十二篇上面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请问这人到底有罪还是没罪？好像又有罪，但是好像又没罪，对吧？有罪呢是真的还有罪，但是神既然不算为有罪，那么到底是有罪还没罪？在神的眼中就无罪。为何无罪呢？因为这个罪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所承担。所以这个不单单是新约圣经的观念，不单单是保罗的观念，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已经启示出来，到了新约借着耶稣基督就完全的清楚。所以这个神的义我们如何能够得着呢？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改教运动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唯独信心。那么这一个义如何能够成就呢？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是唯独基督。这个义如何能够明白呢？是借这个呢，是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是唯独圣经。然后这个义有一个特色，因为是神主动做的，我们人靠着上帝的恩典接受，所以是唯独恩典。这也是在第一章的这个第二节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好，那么所占的这恩典中，那么在这里呢，这一句话里面其实用了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都是完成式，一个是占，这是一个完成式，那么另外一个动词呢是得着。好，那我们中文圣经呢不是很容易翻得出来，那么也许用一个可能的翻译是翻译成什么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了一个入场权，而这个入场权是怎么样呢？是永远有功效的一个入场权。得了入场权之后呢，我们就一直站在这一个恩典这个里面。所以呢，在这里提到的恩典，等于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在一个恩典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就在一个恩典的一个国度的里面。好像哥罗西书第一章上面有这样说呢，神呢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什么地方呢？迁到他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面对神，我们就是在一个恩典的领域里面，我们就是站在恩典的这个地位上。假定有一个人他有生杀大权，他可以给你所有你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你进去见他呢却不见得都能够见得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以斯帖记里面的那个例子，当莫迪改说犹太人受到灭族的危险，要以斯帖去见亚哈水鲁王的时候，以斯帖怎么说呢？王没有召见我，我进去的话呢，除非王向我伸出金杖，否则我会被处死，对不对？所以以斯帖只好冒死去见王，王向他伸出金杖，那么他才能够怎么样呢？他才能够对神有所求。在这个地方，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 地位上固然我们跟神恢复了那个正常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恩典的一个领域的一个里面。圣经上说，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圣经上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在希伯来书，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可是弟兄姐妹，有的人会问说，恩典到底是什么？特别在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字眼，是什么呢？是这恩典。表示说这个恩典不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恩典，不是好像说哎呀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不是好像说我无意间赚了一笔大钱那样子的一个恩典。如果那样的话呢，那就不是这恩典，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找到一个工作才是恩典的话，那万一有一天我失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恩典了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这恩典，其实我们要看是什么呢？这恩典我们要看是神把我们牵到一个恩典的一个领域里面。严格上讲起来，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存着一个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就是所有在世界上我们所临到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甚至在世界上我们所面临到的一些不顺利这个事情也是什么呢？也是化妆的祝福。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与神相合。好，那么当我们与神相合呢，那这一句话也有两种可能的这个解释。好，一个是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已经面对神得着了和平，在这里用的一个动词就是得着的意思，或者说拥有的意思。面对神我们拥有了和平，面对神我们拥有了平安。那么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让我们面对神来追求和平，来追求平安。那么这两个讲法都有可能。在原文的这个动词呢，只有一个字母呢是不一样。那么但是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看这件事情呢？我想最好看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还是把它理解成说，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平安。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和睦，并不是我们自己追求来的，而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赏赐给我们的。就像我在今天的讲道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张妍姐妹，在她知道自己有 cancer 之后，她所讲的一句话，她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知道我自己得了癌症，我心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呢？不能够用我们的理性来解释，也不是纯粹情绪里面的东西，而是因着当我们跟神和好之后，当我们恢复了跟神的关系之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从正常的情形底下就有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那么平安这个字是希腊文的一个特别字的 Eirene 这样的一个字翻译出来的，可是在希腊文这个字呢不是完全正面的意思，在希腊文这个字呢就是战争止息了，没有扰乱了。但是平安这个字呢其实是翻译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 shalom。可能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样一个字。那么这个 shalo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以赐给人的一个什么样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在亚伦的这个祝福里面就说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好，所以这个平安并不只是说没有不顺利的这一些事情，平安并不是说没有灾难， 平安是说，这是神对于我们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意，摆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人生里面一个实际我们可以经历的事情。甚至纵使是在苦难当中，不能够夺去这样子的平安。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平安呢？因为已经被称义，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完完全全的恢复，所以神向着我们的意念就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人跟神中间的 shalom 完完全全的恢复，这就是平安的一个意思。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愿你们什么？愿你们平安。为什么耶稣能够说愿你们平安呢？因为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恢复了神和人中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这一个 shalom。 但是当我们提到平安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跟神中间和睦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落在神的震怒的底下。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所以表示说，在与神和好之前，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是做仇敌。第九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什么？免去神的愤怒。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我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有的人喜欢说神恨恶罪，可是神爱罪人，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不对？我觉得有的时候想多了之后呢，这句话需要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条件。神当然是爱所有世界上的人，所以刚刚我们所念的罗马书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话说，这个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谁死呢？为罪人死。好，那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确实是爱罪人。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他就让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神是爱罪人的。但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上面所说的话。他说，因为神的震怒显明在从天上显明在一切怎么样呢？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是恨恶罪，请问神对于罪人有没有震怒？当然是有。而且在罗马书上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呢？他说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呢？做挽回祭。那么这个挽回祭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施恩座。好，我大概几次以前讲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曾经解释过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挽回祭呢，那么现在的 NIV 的圣经翻成说 sacrifice of atonement， 就是除罪祭或者赎罪的祭。可是你看 NIV 的另外一个小字的翻译呢，是怎么样呢？是说平息神愤怒的祭。那么当然这是前段时间，就是在现在还是引起很多争论的题目。有人说呢，这个是 propitiation 还是 expiation， 我简单解释一下。有的人认为这个祭呢就是为着除罪，但是现在许多的人，包括在西敏教我的老师，包括自己个人在内，我们认为这个祭呢是虽敬神怒。因为挽回祭这个希腊字本来的意思就有除去神怒的这一个意思。所以根据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 根据挽回祭这个字本来就有虽敬神怒，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神对于罪不能够容忍，对于不悔改的罪人，尽管神爱世界上的人，对于不悔改的罪人，神有没有震怒？有还是没有？神一定有震怒，这是一个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事实。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事实是什么呢？第五章第十节，他说：“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罪不悔改，不单单在神的眼中我们成为仇敌，我们也把谁当作仇敌？我们也把神当作仇敌。”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在一两个月之前，我在祷告会里面放了一段这个录影，是美国的参议员 Bernie Sanders。大家知道 Bernie Sanders 是谁吗？啊，曾经是民主党跟 Hillary Clinton 斗到最后的总统候选人。啊，我听说我们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他，他有一些主张，他关心这个社会的福利，他甚至说他当了总统，那么所有的这个 student loan 通通都把它取消掉。啊，那么做到做不到不晓得。啊，竞选的时候什么话都可以讲。啊，那么 Bernie Sanders 呢，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我想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在网络上的这个视频呢，就是他这个怎么样呢，他拷问一个人叫做 Vote。这个人是惠敦大学毕业，他被川普总统提名做预算局的副局长，然后呢，这个他就挑到 Vote 写的一句话，他很生气，因为惠敦大学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争论，就是关于说到底基督教跟这个回教的关系是什么，有一个女的教授认为这个关系密切，所以被要求辞职，那么引起轩然大波。这个 Vogt 这一个人呢，以校友的身份投稿，就是说回教徒呢是被 condemned， 是被定罪的。那所以他认为这一个女的这个教授，然后对于回教徒给了太多的空间，那么学校要他辞职是合理的。Bernie Sanders 就根据这句话问他说：“你认为回教徒都被定罪吗？那么号召那些无神论者，那么关于这些犹太人是不是通通都被定罪呢？”那么这个人一直来解释这件事情， Bernie Sanders 到几乎用爆笑的声音说：“你觉得这些人都被定罪吗？”那么其实这个 Vogt 呢，他在去回答之前应该先打电话问问黄小石长老该怎么回答。黄长老说：“不是回教徒定罪，不是无神论者被定罪，不是犹太人被定罪，我们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被定罪，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解决我们被定罪的问题。”亲爱弟兄姐妹，谈到罪不是一个大家喜欢谈的题目，但是就是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谈到与神和好，当我们谈到在神里面有平安，我们不能够不提到罪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衡量是看我们对于罪的敏感。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这一个税吏十九章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我这个罪人用的是什么呢？用的一个很强烈的定冠词，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好比只有我一个人是罪人。我们如果认真看自己的罪，我们不敢以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有人以为会不会是保罗承认以前犯罪很多呢？手上甚至有基督徒被害的血腥，但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用的是现在式，表示就是在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 他还说，我现在就是个罪魁。我们信主越久的人，应该对于罪越敏感，而不是越轻轻忽忽的看罪。我们信主越久的人，或者自以为信主越久的人，我们轻轻忽忽看我们的罪，最后会怎么样呢？最后甚至有可能落到以神为说谎的地步。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谈到与神和好，我们确实是与神和好，我们确实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求神给我们恩典，得以有这样的敏感，能够对我们的罪能够敏感。我在脸书上看到有一个姐妹 post 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们脸书上不要随便 post 东西，因为我会看，除非你们把我这个 unfriend。 那么这个姐妹呢，这个 post 这个东西大概也不是她写，从别的地方来的，我觉得有点道理。她说信耶稣不祷告好像手机没讯号，关机，只祷告不认罪好像电话欠了费，停机。底下怎么说呢？只认罪不悔改，耶稣照样不理睬，就是打不通。那么这些有没有圣经根据呢？可能有吧，对不对？因为诗篇上面也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怎么样呢？主必不听，是不是？所以这是变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当我们谈到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这样事。第三样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盼望。那么在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在对神荣耀的盼望中喜乐的夸口。好，这是在第三节里，这是在第二节最后面，应该这样翻译，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好像在这里把盼望当作动词，原文盼望其实是名词，应该翻译成说我们在对神荣耀的盼望中喜乐的夸口。所以夸口是什么呢？夸口是动词。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对神荣耀的盼望？我想在整个的这个罗马书里面的背景，这个对神荣耀的盼望就是指向我们将来的身体得赎。好，那么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谈到说受造之物叹息劳苦，可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叹息劳苦，一直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我们的身体怎么样？身体得赎。好，在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更是这样讲，就是神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呢，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呢，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义的人呢，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宝贵的一个表达是又叫他们得荣耀，用的是过去式，表示说我们得荣耀，身子得赎，虽然是将来才发生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是现在在神的眼光已经成就，我们将来身体得赎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一个盼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荣耀的盼望里面，甚至在苦难当中我们也能够夸口。好，所以呢，这个第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斯托泽在他写的这个罗马书的注释里面说，一谈苦难呢，就变成怎么样呢？就变成很煞风景的一件事情。可是在这里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呢，苦难甚至成为我们可以夸口的理由。为什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老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老练这个字跟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提到说，你们的经过火般的这个试炼不要以为稀奇，跟试炼是同一个字根，表示说在患难当中磨练我们的个性，使我们得到什么样呢？使我们得到过一个被试验过的一个性情。所以患难使得我们成熟，使得我们怎么样呢？使得我们有过一个 被试验过的一个品格，就是忍耐生老练的意思。然后呢，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最宝贵的真理，是一方面我们是被称为义，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我们跟神恢复了那个和睦的那个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多么的宝贵呢？就看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惹神愤怒是何等样的一个光景。好多年之前，在新英格兰大复兴的时候，一位在美国可能是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位主的仆人 Jonathan Edwards， 他讲过一篇讲章，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神愤怒的这个手中。因着这样的一篇讲章，就造成了新英格兰的大复兴。他讲到的地方是在现在 Connecticut 的 Enfield， 你走91号公路，从一个地方出去能够找到那个小城。因着这样的一篇讲章，促成了新英格兰的复兴。可是现在很遗憾的是说，甚至有一些信主的人，我们不喜欢谈罪的问题。所以有人说，现在不是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现在是 God in the hands of angry sinners。 许多人把这件事情调过来了，不喜欢谈罪的问题。有人告诉我说，一讲罪就有人会离开，就跑出去。感谢主，到现在还没有人离开跑出去，所以我们大概还听得进去。要记住，如何因信称义是福呢？是我们认识在信主之前我们被罪捆绑是何等大的一个祸，我们才能够珍惜这个福是怎样的一个福。如何会有盼望呢？这个盼望就是说，甚至在患难的情形底下，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呢？知道所有的患难是神的允许才临到，所以就是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平安。有人喜欢问一个问题说，如果神存在，为什么容许世界上有苦难？问这个问题必须要假设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神存在。如果神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对不对？有什么好问？反正就是倒霉。好，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假设神存在。如果你对这个还是有疑惑，这不是我今天能够讲的题目，我们福音班有讲，你可以看 D.A. Carson 写的 How Long, O Lord? 苦难的奥秘，你也可以看黄小石长老写的那一本书《苦难的这个奥秘》，是我看过中文书里面写苦难写的最深刻的一本，并不是因为他送了我一本书，我特别为他宣传，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看可以得到一点点答案的。但是在苦难当中，常常使得我们的盼望更加的深刻。我时间快到了，我还有事情要报告。我现在念一篇见证给大家听。这篇见证的作者是朱慧慈姐妹，校园团契的一个校园杂志的编辑。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提到他的个日记改了很多的这个东西，然后2014年的八月，他整个的人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这个分水岭起因于我被诊断出罹患了胰脏癌，且已经转移到肝脏第四期。然后怎么样呢？然后他说许多人为我祷告，我很自然地把自己都交托出去了。然后他说他在日记上写着，全然无助，全然软弱，全然信赖，全然交托，因为爱是全然真实，疼痛也是如此真实，两只手已经没有地方可以下针了，护士改从脚背抽血。然后呢，每一次旭荣就是她的丈夫和姐姐，每一次抱起我和我同步呼吸， 擦拭我的身体，就像那是他们的身体一般。生命的同步同行，同理同情，让我疼痛也微不足道了。请看这一段。出院后调养期间，我写下，像我这样子给医生诊断出癌末的人，仿佛在倒数计日，但这个倒数不是走向人生尽头，而是走向新的生命，像是母亲怀孕，倒数着哪一天临盆，胎儿呱呱坠地。人生是永生的幼年期，因此我们不是到离世才进入永生，离世不是结束，而是以另一种形态活出上帝的生命。倒数等候离世，等候今世乐章的休止符、终止符，整支是休止符。乐章来到极慢版，它是用音乐来比喻他的人生。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些感慨。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在苦难当中，一个得了胰脏癌，肝脏已经转移到肝脏癌末的病人，里面还有一段话是说，医生告诉他说，化疗到无效的时候就停止，但是他很坦然面对他生命的这一个终结。我如果可以为这个姐妹做一个见证的话，在她离开世界已经还没有几天之前，她把我的外甥叫到她的病床旁边。我的外甥认识一个姐妹，两个人感情很好，因着一些误会而分开。隔了十年之后，她把我的外甥叫到她的病床旁边，告诉她说，你是不是仍然对这个姐妹有兴趣？你为什么不再试试看？所以我外甥受了她的鼓励，就再试试看。这是2015年的事情。2016年，我那个姐妹，我的这个外甥跟这个姐妹结婚成为夫妻。这个姐妹一直到她临终，她都还关心别人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她一直有盼望。我们的瞻言姐妹会说，她不明白为什么知道得了 cancer 之后心里这么平安。为什么？这是神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摆在我们心里，这是因为我们都站在恩典的领域的里面。成为基督的门徒何等有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被称义是何等有福，让我们明白我们是站在恩典的领域，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与你和好，心里面已经有你所赐不是世人所赐的平安，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能够活在盼望的里面，尽管今生有苦难。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